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静。一个中国政府中的秘密组织，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而在国外，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因为这个组织迫害法轮功的职能，而在将近20个国家被告上法庭。这个组织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国的法院文件中、媒体报道中和政治家互相之间的对话中。它就是被人们比喻为中国的盖世太保的610办公室，而被告上法庭的610办公室的头目就是罗干。
警察为了强制我转化，不许我睡觉，不许坐，不许站，只许低头抱手蹲着，还要24小时被迫听为镇压法轮功而编造的那些谎言。我既不蹲又不听的时候，警察指使的打手就一拥而上，对我拳打脚踢。我来例假的时候，他们不让我用卫生巾，不让我上厕所，不让我喝水，还羞辱我。当一个警察打我的时候，他的上司在旁边大吼着威胁我，说要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撅断，要用开水把我烫熟。这种非人的折磨之后，我自己就无法正常的走路了，连上厕所都得3-4个同号的犯人架着我走。
他们让我抱着头蹲在地上，然后用烟头烫我的手指。最严重的一种就是他们把我背对着墙坐下，一个劳教嫌疑人面对着我坐下来，用他的两条腿把我的两条腿向两侧方向撑开，当时我的两条腿的韧带几乎是完全被拉坏了，不论我坐还是躺还是站，那个剧痛根本就无法减轻。即使到现在，我的两条腿仍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以上大家听到的是两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劳教时的经历，他们是熊伟和王真。在2年的非法劳教后，他们分别辗转来到了国外。在下面的一系列的数字后面都有一个迫害的故事，一个甚至几个破碎的家庭。据不完全统计，在610办公室的指示和纵容下，到2005年12月19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279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迫害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在这些抽象数字的后面的610办公室，是一个庞大的自中央以下遍及全国城市、乡村、机关、学校的镇压法轮功的机制。它的名字来自于它成立的时间，1999年6月10日。今年12月13日，阿根廷法轮功协会在阿根廷联邦法院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对610办公室头目罗干提出刑事起诉。据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傅女士介绍，起诉的根据是联合国的人权公约。阿根廷联邦法院已正式受理了这起诉讼。
阿根廷法轮功协会起诉罗干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
刑事。
起诉的罪名是什么？
群体灭绝及酷刑罪。
刑事诉讼它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刑事诉讼说就可以检察官调查完他有罪的话，可以审判他，也可以给他就是判刑。我们就是一定要有刑事，因为这个人是罪是很大的，我觉得只有刑事才能够才是对的，对他来讲。
那么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递交诉状时的具体情况？
我们礼拜二，就是说13号提出到法院交这个诉状的时候，是那个法官的助理也是个律师就接待我们， 问了一些问题，再详细说还问我们还有什么事要加进去，又加一篇，我们再签个字。所以我们现在就以法轮大法协会的来代表所有的在中国受苦难的被迫害的人提出告诉，这样子就是以人权组织法轮大法来提出告诉，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真正有个被罗盖受刑过的人在住在阿根廷。
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反酷刑公约，罗干已经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近20个国家被告。
Dieser Anzeige an Logan ist nicht nur in Argentinien passiert, es ist auch schon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der Fall.
于2003年1月20日成立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欧洲部负责人克里兹勒先生介绍说，罗干不止在阿根廷被起诉，而是在很多其他国家也被告了，譬如瑞典、芬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还有台湾、韩国，还有东欧的几个国家，在美国和加拿大，他还上了不受欢迎人的名单。如果他出现在这两个国家，他将被驱逐出境，或者被逮捕。这很明显地说明了罗干在中国犯下的是什么样的罪行。
各国媒体在罗干到访期间也向本国民众通报了他的罪行。2003年9月18日，在罗干访问摩尔多瓦期间，摩尔多瓦最大的报纸之一《弗鲁克斯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关于罗干被控犯有群体灭绝罪的消息。2003年10月1日，在芬兰《奥维玛》杂志上刊登了题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来访芬兰》的文章。在各国的对罗干的起诉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有的取自于中国政府网页上罗干的公开讲话，也有身在中国的正义人士冒着被捕的危险传递到国外的。
根据我们的书面资料，罗干在2001年到2003年至少发表过7次讲话，把法轮功说成重点打击的对象。罗干亲自到一些地方督促当地警察及官员迫害法轮功，比如他曾经到山东省潍坊市、吉林省长春市、辽宁省等地，还发表了讲话。之后当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快速上升，比如山东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在全国名列前茅。
罗干直接插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轮功学员高蓉蓉遇害的案例。高蓉蓉生前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工作，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被沈阳市龙山劳教院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部，致使脸部大面积毁容。2004年10月5日，几名法轮功学员将高蓉蓉在多名警察日夜看守的情况下从医院解救出来，并把其遭残害而毁容的照片公布于世，在海外中文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公安部将高蓉蓉走脱事件定为26号大案，罗干亲自批示，从省市到区县为此层层开会传达布置寻找高蓉蓉。2005年3月6日，高蓉蓉再遭绑架，曾一度被非法关押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辽宁省检察院告诉高蓉蓉的家属，案子归专案组管，中央610直接操控此事。2005年6月16日，高蓉蓉被迫害致死，年仅37岁。另一个最近发生的恶性事件是警察强奸两名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今年11月24日晚，正值联合国酷刑专员一行在中国考察期间，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警察把东城坊镇西同村的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和韩玉之从家中抓走。25日下午，警察何雪健在所谓的执行公务过程中公然强奸了刘继之和韩玉之。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警察强奸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两个40-50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强奸，还有一些单据证明警察向受害人勒索钱财。警察在610办公室的指示下能够这样无视法律，为所欲为，这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近代最著名的群体灭绝罪的例子是半个世纪前的德国纳粹。时至今日，当年为逃避审判而隐姓埋名的纳粹战犯仍然在全球被追查。 被发现后，即使头发花白，两眼昏花了，也无法摆脱被引渡回德国受审的命运。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见。